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今天晚上的嘉宾是马健跟马明两位，他们是兄弟两个，两位教练。就是我来之前啊，我这个做的功课，我在这个网上查，不是本人这熟读孟子，他就说呢是这个大仁者为就是这个赤子之心他一定要有。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是这个荣鸿当年给他的同事们这个给他同学们写的。我是看到你们二位哈，我知道虽然说体育它本身确实是一个商业行为啊，这咱们是实话实说，但是呢你们二位对于篮球这个运动的这个激情for lack of better words 就是这个 passion 是明显可见的，这个很了不起。为什么你是怎么，因为有人哎呦打篮球那边能赚钱，哎呀那边就做什么赚钱更多什么就放弃了。你是说这么说吧，有个好莱坞的大明星有一次跟我说，我说当演员行吗？他说当演员说除非啊你别的什么都干不了，你只能干这个。那我就要问你们二位啊，你觉得如果说有其他的选择，你有没有可能做别的事儿？
让我弟先说。
那就先马明教练先说。
本身我跟我哥我们是生活在本身就是体育世家出身，父母都是曾经的职业运动员教练员，然后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体育这个圈子，所以呢我们耳濡目染，从小就在这个圈子里，自然而然就成长到这个作为有这个遗传基因，同时呢又有这个训练呀比赛环境，因为你在这个大院里，我们就有体工队大院，所以呢又有这种得天独厚的跟别的孩子所不具备的条件，天天接触运动员运动队，所以呢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加上遗传基因，那我跟我哥长大以后就是在这个自然而然的就接了父母的这个传承，就进入这个运动领域，就做这个运动员。但是呢您说的这个关于到跳槽啊，或者说是不是有更多的诱惑对于一个年轻人，因为运动员就是养小不养老嘛，他是青春饭啊。
对，
那我呢说实话，今天其实我是比我哥退役还早，然后他还在打球的时候我就已经退役了，我退役了以后呢也不是因为有诱惑啊，是因为实际那时候他从美国回到大陆，我从菲律宾回到大陆，我们俩人呢同时都在打这个职业联赛，在 CBA， 我们俩打不同的球队。那么那个时候呢说实话我是从浙江队1998年退役以后，我就看到，就是我当时呢其实就是心里在想，我当时已经会使用电脑去赚钱了
啊，
我做网络销售，我一看我就退役，而且呢当时呢是因为本身也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而且我们那个年代打球根本也赚不到钱，说实话没有多少钱，一个月打职业，
你跟我说过8000什么的，
我算最高的，浙江队我当时拿8000块钱，那还算最高的了，因为我是自由人嘛，那么我一看退役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凭着英文，凭着自己的一些在海外读书的视野，那么就开始在北京开始投入搞青少年培训，进入校园。那当时我哥还在打球，后来甚至说我到了那，
你俩差几岁？
差两岁
OK。
后来甚至我到辽宁盼盼，然后又到 Nike， 当时我哥还在打球，我都已经工作了那个时候，所以呢
就是说
没离开体育圈。
是你哥哥是马健教练，
他比我还执着，
只执着。因为我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呢我看过你教，就是前一阵的教这个国内的这些人篮球的这个视频，
对，青训，对，
我就看出这个人，我说这个人太投入这个篮球这东西了。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刚才问到 首先运动天赋大家不用比，身高两米啊，百米跑十一秒几这种东西其实是与生俱来的。
嗯，
我就想讲几点，就是当篮球从十八岁给了我奖学金，奖金意味什么？带给我知识。
嗯嗯，
我打奥运会，对吧？我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打过奥运会，
嗯，
让我走
92年
走遍了半个地球，那、让我看到了全世界不同的景色，
嗯，
对吧？这就是篮球带来的，给了我名誉，
嗯，
我也是中国第一个过百万年薪人民币的人，
嗯，
给了我金钱，
嗯，
反过来，在这个行业里边，如果你已经做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为什么不接着做呢？名誉、金钱、知识、改变世界观，
嗯，
全都给我了、
嗯。
所以就从这个理由的时候，其实我想更多的是跟大家观众去分享，我其实是这样做到：你们每个人都有特长，你们每个人把你自己的那个最大的特长发挥到极致，
嗯，
你就能改变。不要试图改变世界，改变你自己的命运。
嗯嗯。非常非常深刻，嗯，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今天我是马健教练和马明教练兄弟二人都在我的直播间里面。那刚才这个广告休息的时候呢，马健教练说的是很深刻，说专业啊，这个它是越专业它就越娱乐，
对，
就是说白了就越好玩，是不是？就越有意思。
你看到很多主持人在解说比赛的时候，我们把尤其是国内很多解说，他们分成就是我自己认为是两派。
OK，
媒体人在解读比赛，他们永远叫引号的专家，对吧？
Yeah, yeah.
大多数人在解读比赛的时候叫过去式，他们看数据
啊，
看过去比赛的录像去分析，他们永远谈的不是现在进行，是 ongoing。
That's right。
你看美国的整个解读是 play by play。
对
，play by play 的意思就是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走，因为你要让观众注重他的球往哪移动，跑动该往哪走，这是在解读比赛为什么要落左边，为什么球要落右边，球为什么要落里边，或者是该为什么选位，其实这是比赛的门道。但是当你没有经过这样训练的时候，当你没有理解一套战术在 NBA 里边，可能如果你是波波维奇的球迷，你们看马刺的球迷的时候，当我在，因为我在勇士试训过，
嗯，对，
波波维奇亲自拿着两本战术书给我的时候，固定在纸上白纸黑字写的战术350套，每一个套战术里边的一个变化都会有10到15个变化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边的整个有上万个不同一场比赛所有的组合和随机应变能力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人大脑带了15000个不同变化进到场地的时候，跟你打只是固定10套战术和你连10套战术动作都不会做的时候，你就知道真正的区别在哪里了。
所以有人说过哈，说专业的不光是 NBA， 不光是篮球哈，专业的运动员那得是智商超高的人，他可能未见得能够说算数或者具体某什么物理化学怎么样，但是呢，像你说的这个，就包括哈，就是咱们说的那种所谓五大三粗的 NFL， 就是这个叫什么美式足球这些运动员，这些防守运动员，那人你跟他说话，他也是满脑子门清的，对于他的战术、他的防守，各你像你说这一套里头几多少组合，那这要问到刚才我在困在这个1234高速路上的这个就听到的问题，就是说，您说呢？现在的互联网和现在的这些资讯哈，电视等等，观众都可以实况直播，看到实况直播。但是，如果你要作为一个真正的比赛场上的球员，你是不可能说行家就看门道。坐在北京的电视前，我就能把这套就。
其实我跟着您这话在讲，因为我们的听众大多数自己打篮球，
对，
还有很多自己的孩子打篮球，
必须的，
对吧？你们都很喜欢篮球，因为篮球在美国北美地区，在尤其在大中华地区是最普及的一个体育项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跟大家分享，当你如果进入到。就是我还是讲，孩子们，我们北美地区的人的整个文化素质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们在这边读书，在这边工作，因为美国的规则制定，他们必须得有一技之长，才能生存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打篮球跟其他任何工作是一样的。你一定了解，说我在跑动，在球场跑动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落位？
对，
我为什么落位的过程当中，我要落在 比方说禁区三秒区，我要落在哪个位置上？是落在三秒区下边，还是落在中间，还是落在三秒区的弧顶？如果我跑是锋线，落在三分线什么位置的情况，是落在两米以外还是两米以内？如果我在快攻推进当中落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有停顿还是往下走？其实这些细节很多人没有在意，他们只是打篮球。如果你真的热爱篮球，如果你真的想让你孩子懂刚才我说那句话，越专业越娱乐的话，你一定要告诉篮球只有24秒钟进攻，后场推进以后你为什么不能够在中间停留，为什么要一直跑动，为什么要一直在你最有效的射程区域内去落位，包括你的整个进攻端是分几个区域进攻。现在大多数 90% 以上我问的所有国内的包括专业人士，他们都回答不出来。那你想想，如果你的实践和理论都不结合，我们拿这个其他工作来举，请问你怎么认为你懂篮球？可是如果我们在，如果是全部孩子不在乎你的身高，不在乎你的体能，如果你就往前多落30公分或50公分够到你射程的时候，你的命中率可能就提高20%到30%，在这个时候这就是专业的力量。所以我特别强调的是，并不是在那傻练苦练，而是要理解篮球空间位置和你的技术特点，要先从大脑开始去提升你的篮球水平。
就是天赋哈，这当然是你刚才讲身高这个速度等等，这是爹妈给的。但是如果说我就是个篮球爱好者，我就1.772米，我就1.79米，这没关系是吧？但你要把你自己人尽其才，把自己球打到极致，这是一个体育的这个精髓。我明白了，这样我还得进广告。对不起，我这个一开始平常这个过了十点以后就广告不多，但是今天大概台里给我，因为这台节目比较重要，我多安排点广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这个刚才讲到，这个越是专业就越是娱乐，这个非常之深刻。同时呢，我们刚才休息时候也说啊，这个篮球体育确实，如果你要想做这东西作为一个职业，或者作为一个自己毕生做的从事的事业的话，这个天赋非常非常之重要。当然呢，演员呢，他比方说导演，就是我就找一个歪瓜裂枣这么一个人啊，他今天合适那是合适，但是真要是把演员作为一个像职业篮球那么高度的一个职业来从事的话，这些人也是必须要有超高的天赋的，这是必须的。所以好多事情是一个看你从哪个方向考虑哈。OK， 那下面呢，我再想问问这个二位哈，就是说这样吧，我相信听众们会很希望听说当年，你比方说马健教练非常有名的，就是说防守的时候说，那时候中国有一个，虽然你身高2米，但对不起，有人比你身高还多个好20-30公分的，叫姚明啊，说让你一个2米人防守一个2.3米的人是怎么样一个。我相信啊，你这个故事一定讲过1000遍了，但是我希望你给我讲第1001页的故事。
北美地区第一次讲。哇，作为一个身高2米防一个2.26米，然后作为一个
说他号称2.26米，觉得可能还高。
高
作为一个就30几岁的老将，那时候我31岁、32岁了，打一个差不多是21、22岁的，
20刚出头，
体能最好的状态的时候，其实篮球场上比的并不单纯是身高、体重和力量，
经验。
不是经验，经验是有点片儿汤，我们就虚化了。
哎呦，哦，
篮球比赛首先是要比时间。因为后场推进到前场是8秒钟，必须要推进到前场，要不你违例了。同时篮球场上是28米长，你是让他放放松松的跑到我的进攻区域内，还是他球发出来我在22米中我就开始阻击
他，
就骚扰他，我们叫阻击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比的是延误的时间、比赛的空间和在他整个推进使用的体力的过程当中，落到篮下的时候，你是要在弧三分线以外去顶他，还是你要在他最舒服的区域内顶他？包括如果他是一个以内线得分为主的球员的过程当中，你是让他多推出20公分投篮命中率高，还是落到最舒服的投篮命中率，你自己要算。所以篮球场上没有放松的时候，永远比的是时间、 空间对抗，包括你要跟裁判也要比，因为篮球场上是允许有六次犯规的。
嗯，
当裁判哨声不响的时候，
嗯，
你可以不择手段的拉、拽、顶、扛，对吧？
嗯，
裁判吹了才犯规，吹了为什么？他允许你有六次犯规，那下回注意就好了。
嗯，
裁判看不到时候是可以做这些小动作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职业人的思维是跟业余人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今天讲出这个话，要你的孩子是要打出真正当职业的水平，那你就要学会这些规则，在规则允许情况下的不同的各种手段来获取比赛的胜利。
我啊，我插一句哈，因为咱们要讲刚才说你的防守姚明的事儿，咱说到这个更有意思的地方哈，我要插一句，刚才因为我在查这个荣鸿说的时候，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句话之后，我说哎，这个孟子的话有意思啊，因为这个他是荣鸿引用给美国朋友引用的话，他下面这句话跟你刚才说这课题是一样的，他就说大仁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说为义所在。只要你这个就是人
要结果，
哎，要结果。
嗯，
对，因为你说我不是说每次啊都得规规矩矩的啊，比如到这就这样不行。我凡事我都得，你不裁判是吧？我这规矩是你不能拉人。
我觉得其实用换一个词来讲，就是规则定出来的时候，
嗯，
不是要服从的，
是为了 break， 对，
是为了要合理使用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比较客气，就是合理使用。美国人讲话，规则不是为了那个遵守的，而是为了违反的。OK， 那接着说，所以呢，当这个教练说，马健，你虽然是30多岁的，当时的
不，你一定要听着，这个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差异了。
Okay，
你打断你
，OK，
不是教练跟我说，是我主动的说。嗯，因为我相信有些教练没有我经验水平高，
那时候你已经在美国已经走过了一趟了。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千万不要按照我们传统的思维、传统的篮球说，一定要服从教练。
嗯，
反过来，
嗯，
现在其实职业体育已经是这样，球队里谁要当老大的问题。
嗯，
其实你看中国的现在整个 CBA 的薪金。当球员拿到顶薪的时候，没有一个教练是获得过100万到200万，或者是拿到球员顶薪的。美国更是这样，现在最高的球员薪金已经达到7000万美金了，对吧？教练也就拿到1000-1200万是最高的了。那在这个时候，你想想，一个俱乐部里，一个公司里边，如果你在公司任职，你觉得是7000人的能力大呢，还是1000万的能力大呢？那肯定是7000万的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体育。当然我们不说是 NBA 或者北美体育更加疯狂，一定要勇于创新，
嗯，
打破我们的传统观念。体育比赛的本身就是要创造记录，
嗯，
用你最好的天赋。当然所有球队你要有个度，大家都知道你的人品人性，包括你对比赛的理解，你是不是以篮球为目标的把你的个性发挥到极致。
嗯，
记录就是用来打破的嘛，
记录用来打破的，规矩也是用来打破的。其实说实在的，就
对。
当然，今天我们就是晚上去分享一些真正职业人的思维方式和普通人和普通的教。当然，学校里教学一定要听老师话，听的那这个还是要有的，因为是教育，它不是职业。
这和服从命令、听指挥两码事儿。
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有到那个段数，你不可能。
所以，为什么大学都听教练话呢？因为大学教练决定你上场时间。
对对对对对。哎，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还是这个我们老夫子讲的，孟子讲的这个
结果论，
结果论就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义之所在，就是你这个最后的结果和你最后哎，这个第一重要。
嗯，
有意思。 OK， 那就是说当年防守姚明是你自己提出来的，跟教练说的。
我在那个阶段，当然自从现在已经这个年龄56岁，回想到27、28、29岁打的球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因为你还要考虑那是一场比赛的一个这个过程嘛。
嗯，
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排名，上海队是在那个联赛那个阶段是排在第一位，我们的奥神是排在第二位。
嗯，
那个时候81已经在我们后边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那个阶段，如果大家是老球迷的话，81已经连续8年连续拿到全国冠军。
嗯。
但是很多人都说，哦，八一的精神呢，其实在我看来，大家体育嘛，不要作假。 实事求是，八一之所以拿到全国冠军，首先是来自于体制内对他的保证比其他地方球队更加有优势，他可以全军全国通过进到部队提干来招人，其他球队都做不到，
举中华之人力。
对，所以说他是体制上的优势。那个时候当他体制优势的时候，当我们随便引进外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已经引进
外援了，
对吧，你看就是人才的引进就打破了传统的机制，也就是说能力是超越，永远都超越体制，因为体制它是保基础。但是人才的创新，天赋的出现，创造了运动的记录。所以八一那个年代，其实如果我们那年赛季坚持下来，那年是上海正好拿冠军了吧，八一已经在没落了。所以干体育一定要有创新的精神，一定要注重人才。
太深刻了。当然我也相信啊，在比较墨守成规的地方，你这个想法可能会有很多摩擦吧，咱不说这个碰撞，但是呢我坚信这个，就是只要最后的结果啊，当然这个孟子讲说是义哈，就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这也是说的是按照就在你这个游刃有余的这个范围之内啊，非常非常之重要。好，我还得进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眼包子家。我们刚才跟马健教练讲这个在场上让一个将近30岁的一个老将啊，因为体育这东西到了26岁20，可能有人早有人晚点，一旦到了30岁的时候，那你明显知道你自己在各种各样的都不如那个十几岁20岁的人。那如果说只是年龄的差异还罢了，如果对方还比你高了30公分，
而且那场球是我打了48分钟，一秒钟都没休息，他还休息了4-5分钟呢。
哇，对，全场48分钟全跟到底一样。那在打完球之后，姚明一定，因为你自己也说哈，刚才这个休息，只要裁判没看见，我该干什么那是我的事儿。
问题他也干啊，他智商还可以。
对。但是就是因为毕竟是这个球场上大家毕竟是这个对手，但是一旦下场之后，姚明是有没有跟你抱怨，没有说你怎么这么赖皮。
然后他作为一个这么大块头的桑海宁。
你
他说这个老板你这太赖了，从发球就开始推着我拉我顶我。我说好家伙，我说你要是让你3秒钟到篮下，我不就死掉了。
马明这场球你在电视上看了，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了没有？当时没有。
这场比赛好像
回放过很多遍。
对
我看过，
我也看过。
但是那时候我在哪儿？哪？是哪年？
98-99赛季那？
98-99赛季，我刚退役。
那、
我98年赛季退役了。
OK，
对，第二年中。
反正其实那场球这么讲吧，就是如果讲姚明是票房的保证，我其实当仁不让的告诉他，北京我就是票房的保证
啊。
那因为我们当时。奥神第一年升到甲 A 的时候，因为八一那年虽然是拿到冠军，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我们第一年升到甲 A， 八一整个赛季输的唯一的一场比赛就是输给我们
奥神，
对，输给奥神，而且那一场比赛输给我们的是在工人体育馆，因为北京有首体和工体嘛，工体基本上不太开放，一般都做演唱会用，
对，
然后那个场地差不多那天进了将近8000观众。平时那个场地就不开放，就根本没观众。然后就是这样，其实整个当时我们的比赛精彩程度，我们讲这个包括奥神的这种态度精神，因为我们从来见谁都想赢的。所以就这种体育一种精神嘛，所以我们可以赢八一，可以跟上海打到那个程度。我们在只有第一个赛季，就是从甲 B 上来第一个赛季，我们是拿到了全国第四。然后第二、第三个赛季，我们出现了两队合并的这种状况，再到第三个赛季，我们其实已经在大排名，在就是我们老板发神经的那个过程之前，我们是排名第二的。按道理，其实那个整个赛季在我的脑子里和计划里边是应该跟上海打决赛的，但是我们老板的耐心不够啊， 当然现在过去的事了，就大家开个玩笑。如果你是老球迷，看过那比赛，当然很少啊。
嗯
啊、你要看过那场比赛，年轻球员基本没看过，就九几年的比赛。
嗯、
我希望其实我传播的并不是说我有多厉害，我传播的是说干任何事儿都要动脑筋。
嗯，
不是去打比赛，而是先要理解比赛。当然，天赋是天生的，
嗯，
对吧？苦练是基础，但是如果你不理解，你有天赋，你不理解一个做事情的规律，特别是这种发展规律和这个比赛场上空间的规律，尤其篮球比赛，那你永远达不到一个最佳职业选手的水平。
我来问一句，你们二位，这个天赋啊，体能天赋，这是都放明摆在那儿的。这个智能啊，这个天赋，比方说这个人他天生啊、他不会，教了他懂了，有没有天赋一说？也可能这人怎么教他就会学不会。有这样的，你这么多，你们二位就教过球，有没有见过这样体能非常好？
我作为职业选手，咱们不说业余太多了，
对
啊，因为他们基本都达不到职业天赋。
嗯嗯，
职业选手进到天赋里边，首先你的动态，我们讲动态和静态，
嗯，
都已经基本上是要达到职业水平。
嗯，
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身高、体重、速度、力量是已经能达到职业水平的话，
嗯，
如果你稍微用点心。特别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队员没有天赋，而是教练没有执教的天赋。
啊，
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
没有的问题。
对，就是普遍的中国的教练，对于业务层面，对篮球在基础特别深奥，就刚才我说波波维奇，如果你懂了一万多个变化的时候，你要掌握这个，然后。NBA 也有天赋不好的教练，当然这是在高水平竞争下也有比较嘛，
嗯，
对吧？
嗯嗯、
这个 NBA 冠军只有一个，
嗯嗯，
对吧？所以当你只要在这个变化上，其实就是天赋也是在不断迭代、不断学习过程中，不要满足于你过去，体育永远要创造创新。
这个就让人觉得一个非常之一边啊是非常振奋，一边觉得呀太难了，因为不断创新要保持这个。这个心态啊，
特容易。
嗯，
尤其打到 NBA 这个层面，非常的容易。为什么？到了这个层面，永远是在选择。首先，教练肯定特别高水平。
嗯，
我们叫 recruiting， 看谁能等待下一个天赋的出现。
哦，
但是美国的教练水平这个高度，和与这个球队也好，还是说这个。对篮球比赛场上瞬息万变的这种认知来讲，
嗯，
我认为中国的教练现在很难
达到
这个高度，甚至说从意识上都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
对篮球的认知是
完全不同。
举例，
其实你像美国的这边的大学的教练。精英的人才，包括 NBA 的这些教练，高水平的这些教练，他所看待球场上球员出现的任何问题，他的那个角度和以及调整球员的快速的这种方式应变能力，和我们
我跟大家讲几个具体例子吧，
就完全不一样。
我一举具体例子，你马上就明白。因为中国的 CBA 是没有球员自由转会的权利的
啊哈，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强队他们的经济基础非常好，他已经选择了全中国或者是外援最好的球员的时候，那他仅需要用他的身体力量和对抗的强度打紧逼就已经能获胜的时候，他给了所有二三流的球队没有任何机会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考虑因为可能其他球队有选材有新秀来或者可能战术有变化再去创新，因为他的身材天赋包括他的人员流转的人员打球人多就已经解决问题了，他不需要考虑。所以就是因为人才不流通受到经济的困惑，为什么大多数球队不赚钱，那他就缺少了创新的动力，
就
是不思进取，
就没
他没办法突破。他说我突破干嘛，我挣不着钱。他不是，我还是一直讲，他不是以胜利获取价值的时候， 人的动力就没了，所以他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我的球队打球人比你多，反正你也弄不走我球队球员，他不让转会、啊、
对，反正也不让转，
对，
对、嗯、
我就比你强，我就比你强，因为你确实身高你长不了、
嗯、
体重你也长不了什么多少、
嗯嗯、
就这意思，
速度也长不了，对、嗯、
对，所以现在这种机制一定要考虑，不是队员本身没动力，也不是教练没动力，首先还是要归根结底是我们的机制有没有
规则
有没有给队员和教练
太深刻了，太深刻了这个，嗯，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你比方说我以前啊，我们说那个说高手的网球运动员，他绝不能够说墨守成规，我就防守，你来了我就挡，你来了我就挡，你肯定输，因为但是你要进攻的话，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冒险，你要很多risk 就是失误，对不对？但如果你不进取不进攻，你肯定输。当然这是在一项运动上，那篮球当然是这样的。可是如果说这个体制要求在这个你就可以就光凭你点这个本事就能够吃饱饭了，那自然就大家不思进取。
体育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栏目里，当我们不想谈到其他的一些东西，
嗯、对
尤其
对对对，
但是反过来、
嗯，
你看现在中美之间的相互制约，
嗯、
对吧、
嗯？
但是反过来，体育正好是相反，所有国际最大的组织，足协、篮协、奥委会、
嗯，
特别希望中国拿世界冠军。
哦。why？
因为当你拿到的时候，它的市场是最活跃、最
大
的
市场。对，对，是。
所以说，我们的体育搞不好，不要赖国际组织。
对呀，那市场明摆的嘛。这个，你这不再说回好莱坞呢？一说啊，中国市场那么多人，那么多人
啊，
你要
一样吧？
你要电影拍不好，对不起。
啊、所以说，跟大家分享分享，回到头、嗯、先骂我们自己，别骂人家。
要骂人先骂，
找问题。
对，要骂人先骂自己。这说的太深刻了，而且我相信，我希望能够有决策层的人能够举一反三。啊，说这兄弟俩说、
哦、我们缺马健这样的人。
对，
开玩笑，先做节目是吧？
对对，那我还要再说回来，这个因为这个大家对姚明感兴趣，所以你后来跟姚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接触？就只是球场上是吧？
当姚明坐到篮协主席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当然，
对吧？
人家是领导
啊、其实他在做之前，有几个不同的国家的篮协主席问说：“哎，这个位置你要不要做？”
哦、
问我说：“假设说给你啊、哦，当然我肯定做不了，我没那能力。”我说：“哇，这个位置太辛苦了。”
嗯，
啊，
你有能力，能力超强，让我说，但是这个事情会做，让你做起来会非常辛苦，因为你这个人是眼里揉不得沙子人。
其实揉沙子揉不揉不重要，因为既然做、
嗯、
说句实话，这是一个我常常问我自己，
嗯，
国家队除了为奥运会组建奥运会打奥运为国争光以外，
嗯，
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没
拿着纳税人的钱，
是啊，
足协这么多年搞到这个程度，篮球紧随其后，对吧？当我们不是要评论他，我希望他永远都好。
嗯，
就是还是讲，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项目？这个不，我抛话题，我没有答案。
嗯嗯 嗯，
对吧？让体育局的人自己、嗯、
让有关人士，有关人士，
我很理解，这是你们的工作。
嗯，
但是这不是你的事业。
嗯，
对吧？
这是你的饭碗，但
不是，这
是
你的工作、
嗯。
当职业体育人，如果不以成绩和价值最大化这两点共同驱动的话，你为什么要干这个？
嗯，哎，其实呢，有的时候啊，你就是你真要是扪心自问的时候啊，你可以想到，就各行各业啊，不光是体育。他就有那个14岁、16岁那个小孩儿，在哪个小二线城市、一线城市是不是什么这不是村里头，他就热爱这个东西。
你说的就是你刚才进来之前，你听到我们的知识是力量。
嗯，
通过体育特长获取知识，这是中国体育的未来。
嗯嗯，对对，我刚才我不知道听众听朋友听明白没有、嗯？我迟到了，当然不是我的错哈。 那我应该是急着忙着奔进这个直播间里头，但是我车停在这个停车场的时候，我正听见马健教练讲说知识是第一重要的。我说不行，我这不得听完听不完的话我不受教。
我觉得现在应该理解了吧，对吧？99.9%的青少年是打不了职业的。
对对，
美国也一样，美国即便有四大职业联赛，对吧，每年也就招从大学里边从各种项目也就招那几百人，
对对，就是百八十号人，对
对吧，百八十号人吧，还都不敢说300-200都到不了，
对
对,
对
吧，
对，没错。
可是你看看中国高考1000多万人毕业，1000多万人、
嗯、
有几个能进职业，中超算一个 ，CBA 算一个，能有20个人加在一起，还都未必是合格，打个一两年就不打了。请问，如果你是家长，你愿意真的是走投无路，让你的孩子去做这个赌博吗？
这叫独木桥，
对
吧？
太少了，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数字分出来。家长当然可能听完节目以后，家长说：“哎呀，咱得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节目就达到效果了。
但你们二位确实是，你看这个，我上次马明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本人身高1.86米，在走到哪儿都不绕人家，碰上你们二位说话得抬头。哎呀，好，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最后还有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不要走开。好，我们回来继续跟马健跟马明二位教练，聊篮球，你当年到美国来的时候，英文一定是一般哈。那
现在也一般，
现在也能。但是你说话，我听你说话说的
骂人还行，
骂人行啊。那但是你就能够进这是犹他，先是在。
我现在其实我是转学到 Utah Valley State College 补了一年英语，才转的大学。
OK， 然后才上的是杨百翰
University of Utah 大学
。那我就问一下，如果说你是 UCLA 的球队的人，是不是 NBA 就会高看你呢？还是说犹他大学也一样？
那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为 UCLA 当时其实教练选我的时候，有的时候教练的关系跟他的国际部的关系，跟他 academic department 的关系是有矛盾的。
OK， 呀，
而犹他的教练可能更加有权威。
OK，
在这个时候他可以 push。academic department 说我就要这学生，他只要考试及格你就要的。所以但是有的时候 UCLA 的教练未必，因为 UCLA 太大了。当然这里边的背后很多
咱们不知道，
还是我自己一定要把英文过课，因为第一年来英文实在是跟不上。
OK
啊，咱 I'm not ashamed but you know to saying that。 就是还是讲，就是在美国打篮球尤其大学不容易，尤其对国际学生一定要保证文化课及格。就这个及格其实对于我当时那个时代太难了，我是勉强及格，我的 GPA 大概在2.08左右过课了。
OK， 过了2.0了，
过2.0了那就能打球，其实是挺难。后来我自己挺安慰我自己的，请教我一看那些橄榄球，
那都是对一点级的、
啊。当然不能说种族的问题啊，这个是说，他们居然去开医院，去医院开什么？开 learning disability，
对，
找 doctor，
对，
这就是
学习障碍。
我说，所以说我还挺骄傲，我说我最少不用开这个。
咱们是实打实的。OK， 那你是我可能听众以前有些听众不知道啊，就是你去终于有了以前18岁这个。UCLA 找你来，然后这个 MBA 等等哈、啊，这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就没有能来。但是呢，等到你都26岁的时候，
22岁，
不就是来的哈、啊。但是 MBA 你去到这个快艇去，
1995-1996年是这 trial， 而且打了整个 preseason。
Okay. 哦，你打了
两个 preseason 都打完的
季前赛，哦，
打满的了，我是最后一个被 cut 的。
就差那一下，
就差那一下，而且那个时间是在洛杉矶的，好像是3点钟。为什么呢？因为纽约已经5点了，那边下班了，
六点了，
下班了，
三个小时
啊，那边下班，在这最后一分钟 ，Bill Fitch 是 Clipper 的教练，说 Call me name， 我说 No， coach not me， 因为那个时间只要一过。因为我们在这进季前赛之前的合约是已经签了2年的 contract。
OK，
只要这个点时间一分钟过了以后，这 contract 就开始生效了。So I almost become officially
the first NBA player from China. Yeah,
我签了两年 contract。但是我呢98年又是拿到了达拉斯 Mavericks 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给了我 offer 一个10天的 contract，
OK，
10天短期合约，
OK，
后来呢就是奥神不让我来了，所以我就没有了。然后99年王治郅被选秀，其实从这么讲的话，就是我是历史上中国大陆第一个拿到全额奖学金的中国人，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全额奖学金的中国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在 NBA 试训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拿到 NBA 短期合约的中国人，
contract 合约的中国人，对。所以我刚才我之所以来之前我要查这个荣荣嘛，我就说因为这有时候有第一个人未见得是最后能够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你第一个吃螃蟹，第一个试验，第一个把这个东西打开，以后才有什么王治郅啊，才有这个姚明啊，才有这些啊。
我觉得其实从这个年代看到第一，其实我们并没有觉得，当然这个是一个噱头来讲，人值得骄傲的，因为这永第一就是永远是第一了。
对对。
但是我更其实欣慰的是我自己通过这个所有的这个记录的打破，让我意识到它背后更多深层次的为什么它会有这套体系存在。所以我是非常深入的了解了整个美国体育教育的体系。当然 NBA 现在离我们，说句实话 ，NBA 的整个规则太商业化。这个整个的价值太大，其实离我们是很遥远的。
OK， 那你的直觉或者你的也不是直觉，你的判断哈，是比如说98年的时候跟现在，或者说比方说你刚来顺着九二年的时候啊，这过了30多年了，现在一定是距离是短了一些啦。中国人中国篮球跟
没有更长了。
哎呀，
我也觉得更长了。更远了。
Also，
我们换一个角度，因为 NBA 它是抓取全世界最好的 talents。
对，对，
你看它的整个薪金的进步，
对，整个
全世界
机制、体制、机制，对，
对、
它
首先有全世界最大的 financial support，
当然
，TV contract、media contract、sponsor contract， 对吧？同时，全世界。他的整个薪金不光是跟中国拉开距离，跟欧洲都在拉开距离，对吧？我们如果讲商业的话，我们就来拿价值算。我们再看我们 CBA 已经快30年了。在限薪。
哦，对，人家人家什么疯狂加薪，
人家疯狂在往前涨，
最近我回去听说有些球队在找买主。
哦，就经营不下去了，
经营不下去了，好几支球队。
而且你再看中国所有来美国能够站住脚的都是靠身材的天赋
啊，
对吧？
嗯，
在整个过程中，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培养的，他
是爹妈给的，
他是靠身材，2米3的身高，2米20多身高，我要张立面，我这么灵活，我拿顶薪的嘛，
那肯定的，
对吧？所以说这个不要去比，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我看到不是说 NBA 的在进步，他从基础的你看 NCAA通过 NBA 的市场化，迫使着 NCAA 再从一个非应用机构到一个半商业机构的转型。它在开放，因为美国是以市场为主导的一个国家，它把所有的经济价值最大化的时候，它又促进了整个非盈利向商业的有效的过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让人们通过这种在大学挣薪金，留在大学，创造大学篮球的价值。这就是改革嘛。但是有多少人去意识到这东西？
哇，我还得再把这话题牵回一下到这个电影。曾几何时，中国人也是，哎呀，这个好莱坞电影拍得好。当然，好莱坞它各种各样的弊病，但是在技术上，在各种这没得说的。然后呢，中国人是很一段时间之内是接近的这个距离，但是市场啊。他这么大，就像说，全世界的奥运会的主席都希望中国能够拿冠军一样。他这么大，中国人就发现我这市场我犯不上你那个规则，我不用你的规则我也能挣钱。有因为这个原因，我个人认为，包括很多电影从业人员都认为，这个差距就又大起来了。跟你说的这个 NBA 也好，我相信跟其他的很多体育行业是很相似的。所以就是有时候呢，大呢我们不能自满。自大，
但是所谓的大，你是区域性的大，
对呀、啊，
还是世界型的大？
啊、
而且呢，
你我插一句，你比方说像韩国人是吧、
嗯？
韩国的电影制作有什么什么什么鱿鱼游戏这样的东西，就是他知道自己要把这东西要做大的，我的市场承受不了，我怎么办？我要面向哎全世界这个市场。所以韩国人现在是独步天下的这种惊悚啊，这东西他们是独门
领先的，
因为他的市场小，倒反让他有一个是压力啊，紧迫呀、啊，或者这个向外这个走的这个向外看的这个动机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人从认知上
认知、
格局上。
格局，我在重复
这个国际化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视野不同嘛，
视野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为什么不爱看我们的电影？我为什么不太爱看我们的职业联赛？我就讲，因为我是一个职业人，我接受过相对比较好这个
最好的
顶级的这个训练，我说如果一个打球或者他拍一个电影，他超不过我的思维的时候，我为什么要看？
对，
因为到我这个，我喜欢看。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所有都在我意想到的时候，我看他干嘛？
在我的位置，我只能是说，一个现在二三十岁一个年轻人，弄出一句心灵鸡汤的警示横言，我看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对吧？我比你大那么大一倍，
所以我这次回到美国。当我弟前两天带着我去看，就是 NCAA 的最近规则的改变，就允许六月份有两周末，是开放高中校队给大学校队选材，直接可以选了，以前是没有的，因为违反规则。我就看这种规则的改变，是人家在一个已经最高水平的规则上在不断升级、
不断
迭代、
改善、
不断在改善，更多的是把人才留在大学
，upgrade。整个的体系，
但是
他以前为什么不许呢？当时有什么原因？
因为有商业介入
啊！对，他不愿意那时候，
对不愿意的时候，他就会大学过早的走到时候，他就不能回来，因为就上。但是现在反而大学为了留住更多，因为你不这样改革，大学学生也就早去打 NBA 了。
科比，
对，
好多人都
他其实你看，每一年有可能三四十位能去打 NBA， 但是他是二轮选秀，他没有 guarantee contract， 他就想。哎呀，万一我打不了 NBA， 我这学业就回不来了。可是现在大学我开放，你可以回来，我有薪金给你。所以很多人就为了几百万的薪金，又留在大学继续为学校争光。你看，品牌学校品牌做出来，同时还能挣到钱，同时整个大学联盟水平提高，收入率增加。他为了更好的与整个职业联盟在竞争啊。所以它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在改规则。我讲这个讲得很透了吧？
太有意思了，这个。
你看去年的这个，去年的 UConn 的这个 Kathleen Clark，
OK，
还没有在印第安纳选中之前进入 WNBA 之前
，OK，
在大学里已经挣到六七百万美金了。女篮哦，
哇哦，
女孩子。
但是 UConn 这女篮一直是一直不错，对，非常厉害。
所以你看，我已经几年没回来，但是我在过程当中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亲眼见到了十个场地，同时加州附近所有高中都来打联赛，几十个大学教练在选材的时候，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氛围呢？
问得好，
对吧？你看，我还是讲。一定要创新，我们的整个基础教育到20年30年还都没创新。
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在给谁做，在为什么要做。
二位啊，坐在这儿哈、这个一言表让我能感觉的，就听众朋友啊，我都能觉到一种，这个不是一种，是两股气场，就是他们太热爱这个篮球，同时又太了解这个篮球，但是呢，哎，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如意吧，说简单一
点。其实我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当我们去把它描述出来的时候，所有观众都意识到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哎，这倒也是，这倒也是。
我们所有的初心是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够通，我跟你讲，中国从来不缺天赋。
从来不缺人才，
从来不缺天赋，缺机会，缺伯乐，缺好的保障机制
和机制。
对，
最近我
每句话说的都
最近我接触的一句英文叫 "No excuse, just produce"。
哦 ，OK，
这个是美国德鲁联赛的一个 slogan。
OK，
当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看，我
没有借口，哎，就只要
别找借口，
别找借口，
没有废话，
对，就是
干
干，
哎，
对，哎，就这话。
真的是，
嗯，
对我感触太大了，
嗯，
所以呢，这几次，你像我前几天带我哥去看德鲁联赛的现场，
嗯，
看美国高中联赛的现场，
嗯，
就是你到了那个环境当中，你会被那个感觉
对感染，就
整个场的，
他把你包起来，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说别人没有用，因为我自己是个亲身经历者，
嗯
啊，我有这样的机会能跟观众分享我的经验，
嗯，
又作为第一个能来到美国，我给我自己励志很简单，
嗯，
我是希望我能够为中国篮球做贡献最大的人，
我要哭，
那你不能跟我抢啊。
良性
我也是希望。
我刚才开车的时候，那时候是堵在路上，我说这个哥哥呢，最大的当年认为最大的竞争者就是这个弟弟，说这个弟这个条件太好了，然后、这个、
我希望他超过我，
希望他超过他。但是呢，当年这是你，我不知道你哥俩互相之间平常怎么说，三块钱在我这儿来说，他觉得哎呦这哥真棒。哎呀，我们大概还有个两三分钟吧。那你
给观众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啊？
对，我今天晚上没开，没有什么。我这个，你跟我说说这个，你们现在在这个南加州地区有没有比如办过训练班？有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还是说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国内？嗯，
我弟弟其实他是住在美国。
嗯，
我更多精力是放在国内，
在国内
啊。
OK，
其实现在这回来了以后，让我也因为我很多年没来，看到美国的进步的速度之快，尤其在体育这个板块啊，而且
有很多感想。
对，我回，其实每次来，因为我认为美国是体育市场最大的，首先是消费国，
当然，
而且它是一个创新，对吧？
嗯，
我还是讲在体育金融、体育教育。然后体育赞助，
嗯，
特别是新兴的数字体育这一块，它就体育科技，
嗯，
远远领先全世界，因为它市场太大，太有钱了。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看看我能学到什么，对吧？作为一个第一个能留学来的人，
嗯，
我们的目的是要，当然不仅仅是报国，希望把体育的价值能够跟更多发展中的地区去分享，
嗯，分享
啊，因为只有发展地区创造价值的机会是更大。
对对，这对你刚才说这话非常对，非常有道理。就是一旦很成熟的情况下，都已经很这个饱满的时候，那你就没有这个上升的空间了。
对，尤其在科技、数字体育，我们如果来看几个新的板块，体育竞猜、
保险。
运动伤害，
康复医疗
啊，这些其实因为亚洲的人口众多，中产阶级已经达到美国人口的数量，
对
啊，
对，
因为亚洲人口多嘛，啊，
对，
所以在这块来讲，其实这个潜力，当然美国可能是一个研发中心，
嗯，
或者是一个科技的这个中心，
嗯，
成果中心，但是亚洲市场远远超过美国，
非常有意思，就像。有人说，美国人说这一杯水到底是满一半满呢，还是一半已经空了？二位显然是认为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还是一半还空着，还有这个上升的空间，
非常大，
巨大
上升空间，非常大。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就到了结束的时间，我就再次感谢两位教练马健、马明两兄弟。在我的直播间跟大家这个空中见面，
谢谢大兴老师，
感谢所有听众啊，
感谢所有听众，感谢大兴老师。
好，那就下个星期一，大家在收听夜猫子家，我要采访郭代军郭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